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第24次上课哈。我们今天主要看的是士师记的后半部，还有整本的路德记哈，路德记1到4章。啊，感谢主，大家在这个 Fourth of July 的长周末啊，可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也谢谢你过去一直在祝福保守我们这个班级弟兄姐妹，主都蒙你的看守。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里的士师记跟路德记，求主你光照我们，给我们有个安静的心，有聪明有智慧，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礼拜我们看了士师记，再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个士师记，它的主题讲的是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堕落。神对以色列人非常的有恩典，但是整个士师记所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时代。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浪子就是一个在恩典当中堕落的人，他的父亲给他有很丰富的预备，但是他后来人就堕落了。其实在这些事实当中，有几个他自己本身他的生平来看，他本身就是个浪子啊。好比说耶弗他跟参孙他们两个就是很典型的浪子。那我们士师记当中记载了12个士师，在大家看的时候不要说光看他的故事，因为他这些故事只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以色列人有恩典，这12个士师代表神所供应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在恩典当中堕落。要看说神跟人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关系。大士师有6个人，我跟大家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俄陀涅，他是第一位士师第二位士师是以户，大家记得他是一个刺客第三位士师是底波拉，他是唯一的女士师然后第四位我们比较熟悉就是以少胜多的基甸。第五位就是耶弗他，上礼拜我们也看了耶弗他，他是个草莽英雄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参孙我们把最后一名的大士师看完，其他还有6名的小士师，圣经里面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只是因为没有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把他说是小士师，但是合在一起总共有12个人。我们来看一看参孙的故事，请大家翻到士师记第13章。第13章一开始的时候讲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故事，就是神的使者向参孙的妈妈显现，说你将会怀孕要生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从小你要使他做拿西尔人。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很少看到说一个孩子之前有预先出生之前天使先向他报信的，只有在新约里面有2个例子，一个是施浸约翰出生之前有天使向他报信，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但是这个参孙非常的特别，就他在他出生之前有天使向他妈妈报信说你将会生个孩子，而且说你在怀孕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怎样，就因为这个孩子从小要做拿西尔人。那我们前面读了摩西五经，知道拿西尔人他一生不可以干嘛，他不可以剪头发，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拿西尔人其实说他这个许愿是有时间性的他如果说许愿1个月一年满了之后他可以还俗，但是参孙这是从小做拿西尔人，他是一生的许愿。所以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寻常，天使就告诉说这是神所赐的产业后来他就出生了。他一出生之后他从小做拿西尔人，所以他说我从小到大没有人剪过我的头发因为他一生之久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然后有特别说这个孩子是神非常的看顾他，请你们看第13章的第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这是非常蒙恩得福的一个孩子，从小耶和华他赐福与他。但是他长大之后第14章就是讲的是参孙他大了之后所做的事情。那首先讲的就是他的婚姻问题他的婚姻是这样子，他说他看到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就喜悦她， 那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这边讲到说，在那个迦南地里面有些未得之地，其中一开始，你看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一开始说那未得之地，主要一个就是那个非利士人之地，就是沿海的，包括五个主要的城市，最主要就是一个加沙城啊。那偏偏这个参孙他就是看上了一个非利士的女子，然后回去跟他的父母说，我要娶她为女子。第十四章第三节啊，他的爸妈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说服他。第三节说，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呢？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是强烈表示说，这个参孙这个人呢，他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的，我就是喜欢那个女孩子，我不管她是犹太人非利士人，你就给我娶回来。那最后他的爸妈是让步了，后来就给他娶了这个妻子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婚姻上，那他是违背神的旨意。而参孙的妻子是也是蛮特殊的一个人，大家看那个故事就知道，说因为那个非利士人去说服他的妻子哈，把那个谜语的那个谜底告诉了他，以至于参孙打赌这件事情上他就输了哈，后来就演出一连串的家庭的悲剧哈。长话短说，你们看过那个故事，最后就是非利士人放火烧了这个女子的父亲跟他，把他们这些人烧死的家也烧了。最后参孙要去给他的妻子报仇，就去跟非利士人打仗。那后来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你仔细想想的话，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因为他记得在第十五章第九节哈，就非利士人跟犹太人打仗，因为参孙先去攻击非利士人，然后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就告诉犹大人哈，就说你们去把参孙给绑起来交给我们，免得我们要跟你们打仗。而这些犹太人哈，他们真的就去把参孙给绑起来，就把他交给敌人。你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民族啊，把自己的领袖给捆绑起来送去给敌人的？那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发生了，他们就说宁可把参孙绑起来去讨好非利士人，免得说我们跟他们打起仗来。所以他们的确也这样子做了，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哈。那接着你们看到，就是因为参孙他力气很大，所以他一挣脱那个绳子就断了。第十六章讲的可能是整个参孙故事当中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哈。那这个女子的名字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哈，这个大力拉哈 Delilah 变得非常出名哈。第十六章一开始讲的先是另外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一到三节哈，讲到参孙到了加萨，刚刚说了加萨这是什么？是非利士人的最大的一个城市，他就到那里去，他是去找一个 prostitute， 找一个妓女。然后这个时候非利士人知道他来了，就是商量好了说要在城门那里埋伏，然后等他经过的时候来杀他。那你看圣经对参孙这个人他力量的描写啊，第十六章第三节啊，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而且是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然后那个城门不是你家里的门哈，不是那种普通的门哈，那个城门你可以想想说那个城门是蛮大蛮重的，他把那个整个门哈，门扇、门框、门栓什么拆下来扛在肩膀上。那加萨是在海边的，是平原上的，而且他就一路走到山顶上去。他是有那种非常不同寻常的非常非常大的力量，所以这是参孙。那接下来就讲的他跟大力拉之间的故事，后来他又喜欢这个大力拉，也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那中间有些这个经过你看的时候觉得好像很蛮可笑的，很 comic， 好像在看卡通片一样，但是再仔细想一想的话，又觉得说啊，这中间有很大的这个提醒的性质，对我们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告。因为这个参孙他把他力量的秘密告诉了大力拉， 而且有三次之久。那圣经的那个写法实在是他写的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有趣，你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蛮好笑的哈。第四节开始到第十四节有一句话他重复出现过三次哈，因为大利拉出卖他三次，那些非利士人的领袖跟他讲好了，说我们要给你钱，你就去问参孙说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力气。那前三次参孙都是随便编一个谎话骗了他，所以他就第一次他就用什么七根绳子什么把他给绑起来。然后好，请你们看第九节哈，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那个大力拉就说参孙了，非利士人哪里来了。那这句话连续出现过三次哈。那第二次你说参孙他被这个女的骗了一次，对不对？他应该就说这个女的骗我。可是第二次那个女的又来问他说你上次我问你没有告诉我真的没有跟我说实话，这次你一定要告诉我。他就真的又告诉他，照理说你说上次我跟你讲结果你是要害我，还真的派人来抓我，而且人来的时候你还幸灾乐祸说参孙了，非利士人来拿你了，所以他下次应该再也不信任这个女的。没想到他还是相信他。第一次掉进去的陷阱，第二次他又掉进去。然后那个女的很妙，她讲的也是同样的话，第二次又被绑了之后呢，非利士人来了，然后他又说参孙了，非利士人哪里来了，然后当然这一次参孙又脱离了。第三次还是一样，他又说参孙了，非利士人哪里来了，然后参孙又是把那些东西挣脱了。所以一连三次同样的过错，同样的陷阱，同样的诱惑，他都是 repeat， 他就掉进去。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觉得说很可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很警惕说这是真的，就算是人家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你，来诱惑你，你就是有可能说同样的掉进去三次，甚至每次他都是嘲笑你，你还是第二次第三次还是掉到同样的陷阱里面去。你说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有的。那撒旦就是可以用同样的诱惑，同样的陷阱去诱惑一个人，但是他可以 repeat， 他一直就会掉下去。那前三次参孙他的力量还在他身上，但是第四次的时候最后他说出来了。为什么说出来呢？因为这大力拉针对他一个弱点。第十六节这样说，大力拉天天诱惑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我不晓得姐妹们知不知道有个秘密。就是一般男来说，这个男人非常怕烦，他们你跟他烦多了之后他会受不了。那这个大力拉就是天天在那边 nag 他，天天跟他讲，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他这次真的把他的说我的力量是在我头发上。那后来他就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头发给剃掉了。然后这一次他叫人来抓他，说参孙了，非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就想说我以前前三次就是随便一动我就恢复力量了，就制服他们，说我现在要跟以前一样来活动筋骨。但是第二十节哈，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二十节，大力拉说参孙了，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不知道，他以为那个力量还在他身上，他以为说我以前有过好几次的经验，每次人家来抓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恢复力量，但是他不知道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圣经这样记载，其实他是特别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他得能力不是因为方法的问题，而是因为关系的问题。不是因为方法，就是说头发，你有头发就有力量，没有头发就没有力量，所以以后每个人把头发留长了就会有力量。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个头发其实是象征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拿细尔人要留头发，表示说他要归主为圣，维持这个关系。那实际上是参生他一再的违背神的旨意，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之后，他就跟普通人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还跟以前一样，我可以一犯再犯三犯四犯，说前面犯几次好像没后果嘛，神还是顾念我，我的事情还是很顺利，我要去做什么好像还没问题。但是他不晓得，后来突然有一次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但他想我还是跟以前照样去做，没想到那一次他就彻底失败了。那这一次参生他就有个很悲惨的下场，你们知道那个结果，他被抓住，被铁链锁住，眼睛被挖掉，然后被关在那个地印子里面去磨墨，一直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圣经说他的头发又长长了。那最后你知道那个结局，就是当因为腓力士人他们是拜这个大衮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大衮的一个节期的时候，就很多腓力士人的这些显贵，他们的重要人物都在他们那个大衮庙那个大堂那里去聚会。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要点余兴节目，所以那个参生不是以前一天到晚来打我们，我们被他打得很惨嘛，现在把他抓上来戏耍一番，就是我们把他好像耍一耍，耍猴子一样来看戏。那没想到那一次参生他要求神给他力量，然后他把两个那个圣经说托房的柱子，就说那个房子的那个重量是托在这两根柱子上，然后他那个时候求他临死之前祷告说，求神主啊，说求你再给我这最后一次的力量啊。神听了他这个临终的祷告，所以他把那个柱子推倒了，以至于上面的下面的啊，这样子总共被摔死压死的人3000个人，说参生死的时候杀的人胜过他生前所杀的。那他是其实是一个悲剧的结果，就说他死了。那参生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就是丰盛的祝福与荒废的一生哈。就其实神对他祝福很大，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眷顾他，然后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耶和华就赐福给他，然后他跟敌人征战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给他很大的能力，他犯了很多的错误，神还是一直与他同在。但一直到最后他实在还不悔改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可是他自己居然不知道。那最后他在人生结束的是一个悲惨的结束哈。但他临死之前神还听他最后一次的祷告，让他能够杀了敌人跟敌人一起死。这代表的就是说丰盛的祝福，神对他们的祝福很大，可是他却把这一生给浪费掉了。那这是第六位的大士师哈。第十六章结束之后，就是第17章到21章，其实是个结语啊。正式的士师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17章并不是16章的延续哈。那个时间上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说参生死了之后17章发生17章以后的事情哈，不是到参生死的时候那个士师时代就差不多就结束了，而17章到21章是把整个的士师时代里面做一个找出两个 sample。两个样品呈现在你的眼前，为的是要告诉你说那个时代的情况，所以把两样最黑暗的事情来说出来。然后那在17章到21章，大家注意一下，就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这就是这一个 section 的主要的一句话。好，请你们看第17章，对，17章的第6节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第18章的第1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第19章的第1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以及到第21章的最后1节，就是21章25节，这是整本士师记的总结，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最后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也就是说神没有在那里掌权，然后大家就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个人任意而行。然后他选出两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可能是整本圣经书里面最黑暗的例子 后面的那个故事你在整本圣经里面说看不到这么可怕的故事啊，其他地方看不到，只有在士师记最后的所讲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加，一个是这个米加事件，还有一个是基比亚事件哈。我们先看这个米加这件事情，这米迦他讲的是说人离开神了，以偶像为真神的这个故事哈。啊，我跟大家看一下，好，米迦事件，我们看看米迦这件事情。我们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他不给你做什么注解，他就是平铺直叙哈，那是这最好的故事的题材，他就是让你自己去体会。但他就是讲，他讲的时候没有告诉你说这是好还是坏，这是对或是错。但是你心中有分辨的人，你读的时候就会说，哎，这个怎么这样，这个怎么会这样子。他一开始就描写一个是偷妈妈钱的孩子，说这米迦就偷了他妈妈很多的银子，然后他妈妈不晓得谁偷了，甚至去咒诅那个偷他银子的人。然后后来有一天这个米迦就跟他妈妈坦白，就说啊，是我偷了，你看银子在这里哈。那你说这个妈妈听了这句话她反应是什么？也没有把他管教一番。母亲就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哈。然后他母亲就说，你怎么样做怎么做。他就把这笔银子呢，就做了一些事情，主要就去雕了一个神像，然后做了一个以福德，上礼拜我们讲过这个士师记的以福德也是一种偶像啊，做了一个神堂，然后他还雇了一个祭司，他自己家里面雇了一个祭司，有个伯利恒人利未人，他把他雇到家里面来，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现在很好了。好，这个家庭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家庭他是又拜真神又拜偶像。你看他那个讲的那个故事当中，他说哦，我们是要要献给耶和华，然后又说我们要去雕一个偶像，那这其实是蛮写实的。说一个人他可不可以说，他说我是真心信主的，但同时他也在拜偶像。那这一家人就是这样子，他们说我们是要把东西献给耶和华，但是他给自己雕刻偶像，而且把祭司请到自己家里来，所以这样子耶和华会赐福我。那其实就是说他是凭自己的心意，他所做的是那个拜偶像的行为，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他是真心信神的，所以名义上那耶和华还是挂在他的口边，但是他所做的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跟那些没有信神的人所做的一样，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那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其实是非常普遍，就是他可以说他是信主的人，信神的人，那实际上他的想法跟做法是跟那个拜偶像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这就是在米迦的家里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又信真神又拜偶像的一个家庭。那有一个利未人，他是为利奔走的，就是人家雇他，人家给他出钱，他就去了，他最后就住到这个人的家里面去，给这个人做他的family priest 家庭祭司。请你们看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哈，这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家里有个利未人，这样子的话神就一定会赐福给我。你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发现还另外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跟人家去打仗的时候打输了，他们就说怎么办呢，我们把神的约柜搬出来，搬到这个阵前去，神的约柜一来的话敌人一定会打败仗。结果那次他们输得很厉害，甚至约柜都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人他说，哎，我家里有利未人，神就会祝福我。然后以色列人说，我们的军队前面有约柜，我们就会打胜仗。所以都表示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把那个形式上的东西摆在我的家里，摆在我里面的话，然后神就会祝福我，其实一直不是这样子。 那个士师记也是一直要告诉我们说，神跟我们之间是一个真实的关系。那如果你只是用这些外面形式上的东西的话，最后还是会败坏哈。十八章接的就是讲这个米迦事件，最后他本来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人偷了妈妈的钱，然后后来家里面搞了一个神堂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个人一家的事情嘛。没想到最后他影响到整个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个支派，这个但支派，这但支派其实当初是有分地给他们，但后来就是他们那块地没有办法得着，最后他们就必须离开原来分配给他们的地方，要另外去找。那最后呢，他们是在北边就找到了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居民全部杀掉，然后占据那个地方，后来就在那边就安顿下来，那但支派。那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说从但到别是巴哈，就从北到南哈，那就讲到说这些但人他们怎么样迁居到北边的经过，中间就是经过这个米迦的家里，然后抢走了他这个神像，然后到北边安顿下来之后，就整个的支派就拜这个神像。那到后来南北分裂的时候，那个在北国里面设了两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就是有那个金牛犊放在那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但那个地方，就是有放个金牛犊，所以这个但这边变成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中心，那就是从米迦的这个神像影响的开始的。第十八章有一节我要你们记得，第十八章第三节哈，就是但人他们派了一个搜索队要去找地方，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有三个问，那这三问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哈。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哈。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是值得回答的三个问题。那后面那一段的话就不必再多说，就是刚刚讲的说，因为米迦拜偶像的缘故，最后引起在整个的支派堕落下去哈。第三十一节哈，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也多少日子哈。这是米迦事件，讲的是拜偶像哈，以偶像为真神。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基比亚事件，这是整个道德的沦丧哈。我先请大家看一下那个时间哈，请你们跳到第二十章，因为后来不是在讲说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跟便雅悯人打仗嘛，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八节哈，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势力在约柜前等等，这菲尼哈大家还记得吗？哦，所以那个时候菲尼哈活着还死的？还活着。这菲尼哈是亲自跟过摩西跟过约书亚的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基比亚事件发生的时候，距离他们跟摩西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远不远？因为这菲尼哈都还活着。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他们那个堕落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所以他们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就是堕落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不是说哎呀已经离摩西已经两百年三百年了，慢慢慢慢变得说这么坏，而是这菲尼哈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因为他们一到里面就开始跟当地的人混合，然后很快的马上就采取了他们生活形态，然后最后他们就全面性的堕落。那你看这个时代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什么世界上有这么黑暗的时候。首先你看这个利未人他是多妻的啊，他说他有个妾住在伯利恒，然后说看这个妾呢，她是背着丈夫行营的妇人，因为她背着丈夫行营后来回到她的娘家去了，结果这个利未人又去他的娘家去叫他回来。然后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有点类似当年在索多玛俄摩拉所发生的事情。 他带着他的妾经过这基比亚这个地方，到晚上的时候没地方住，他们在街头看到一个以法莲的老乡，然后就说你们怎么可以在这边待着，他就说哦，我们有吃的有喝的，只是没地方住而已。他说啊，绝对不可以让人在以色列的城市当中没有地方住，你到我家来住吧。所以这个好心的这个老乡，这以法莲人就带他们到基比亚去住，然后基比亚是在便雅悯的境内。然后他一住进去之后不多久，就正在里面吃东西的时候，第二十二节说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他讲的是那个男的，不是那个女的。所以这是一个同性恋猖狂的一个地方，所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哈。他讲的是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是一个同性恋非常猖狂的地方。然后他们等于是不顾没有什么法律，就他们可以说一群人把那个房子把人家住的地方围住，然后要求说把来你这边的客人交出来哈。所以是无法无天的一个社会。那这个丈夫你看他的表现哈，就后来他这个妾死了是不是，他把这个他的尸体就驮回去，驮回去之后他把它分尸，分成十二块，然后派信者送到十二支派去报信，说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出过这样子的事情，你们看着办吧。但是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看出说这个丈夫他蛮冷酷无情的，他对他那个妾好像不想要保护他，也没有说很疼惜他。那这是那个时代，就这些事情都圣经就是平铺直叙的讲出来。然后这些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去跟便雅悯支派交涉，他们其实提出的要求就是一样，就是你把在基比亚做这些事情的人交出来。哎，这便雅悯人就 refuse 不交，说宁可打仗不肯认错，就是只要你们知道说做错了，然后你把这些人交出来，这件事情就没了。但是他我宁可一个支派跟你们十二个支派打仗，但是他不肯认错，所以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接着你看这个战争，好，顺便看一下，就是二十章的第十六节。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啊！这讲的是便雅悯人的选出来的精兵哈。那个第二位大士师哈，那个刺客以户，就是他们这组里面的人，左手便利哈。好，那个战争的经过我们就不多说了哈。一开始是十一个支派输了。那最后是他们赢了，他们赢了之后就乘胜追击哈。那他们把便雅悯人杀的怎么样？把整个的支派的人杀到只剩下600个人，这是他们自己人了，这是以色列人杀以色列人，然后而且是说杀到最后那些女的都没了。他只剩下600个打仗的人还活下来，其他的那些妇孺这些老弱，甚至城市也都烧掉了。一直杀到最后只剩600人之后，他们突然醒过来了，然后就开始到神面前去哭，说哭什么，说怎么以色列人当中出现缺少一个支派的事，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使他发生的。但是他们就说，那怎么样让便雅悯这个支派再恢复有人呢？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要给他们娶妻子。他们现在有600个战士在那里，但是没有妻子。但是当初在十一个支派集结的时候，曾经在神的面前发了一个大誓，就说我们将来都没有任何人要把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所以说，那我们不可以违背这个誓言呐。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去查说当初这些各支派当中有没有人该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没有出席的， 他们就查到这个基列雅比。大家还记得，先说这个基列这个字哈，这基列是在哪里？它是在约旦河东，照理说是加德支派的哈，那后来那个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已经分不清了哈，反正在约旦河东的一个支派，这基列雅比是在河东的那边的一群人住在那里。说当初我们集合军队的时候，他们没有 show up， 他们说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借口，说当初你们该来没来，我们就去派兵去把他们都给杀了，然后把他们中间没有出嫁的这是个女孩子处女，把他们交给贝亚米人给他们做妻子，那最后就这样子，他们就派兵去灭了那个城，然后抢了400个女子去给贝亚米人做妻子，那还是不够。那后来他们又出了一个主意，请你们看最后21章16节哈，会中的长老，这个长老就是这11个支派他们的领袖了。那你看这个长老他出的是什么主意？这是长老出的主意，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到示罗那里有节期的时候去抢那些来啊节期聚会的这些女孩子，然后说事先就讲好了，说到时候那些女孩子被抢了，他们的爸爸哥哥们一定不罢休哈，那我们就要去跟他们的父兄这边说，哎呀，你们就是说睁只眼闭只眼吧，你们看在我们的面上就算了吧，就是他们想好这么一个主意。那示罗是什么地方？会幕所在地。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哈，这会幕就是耶和华的殿在那里，就那个时候会幕在那边。那个节期的话也是说跟敬拜神有关的，他们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场合他们要做这个抢亲的事情。那最后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就结束了，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说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哈。士师记就是用这两样事情呢，就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没有作王的时候，然后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一个人一个家还有整个的国家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那这是最最黑暗的一个时代。那关于那个抢亲我在今年初的时候，这个华传是一个中华人的宣教机构哈，他们有本杂志叫华传录，华传录2007年3到4月他们双月刊有一篇文章，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这篇文章叫浅谈跨文化宣教，是李传颂写的。他一开始这一小段我读一下，他就是说他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在缅甸，他到缅甸去宣教，中国人去缅甸。他一开始这样子写哈，他说早上晨更后不久，学生雅兰慌慌张张的走过来说，老师，大事不好了，我的妹妹被人抢去，我要请假一个月回家解决这事。他说完就跑回宿舍收拾行李。当我紧张的去找院长把事情告诉他，并且问他是否要报警的时候，院长大笑起来说，雅兰的妹妹快要结婚了，去请警察干嘛？原来当地山区有一个文化风俗是抢新娘，当地少女到了17、18岁时若仍然未婚，当地的男人都可在正月抢回家成亲。难怪我们的家佣他于18岁生日那天被母亲安排结婚，免得他被人抢去。以上是我们这几年来住在泰北缅甸一带服饰的一个文化小插曲。那个士师记讲的这些事情，说在这个21世纪哈，他是说是在泰北缅甸的那里面，说还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发生啊，这跟我们查的经文没有关系哈。最后跟大家看一下路德记哈，其实路德记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哈，它虽然只有4章，但是这4章很值得你一读再读哈。首先因为它是神的启示啊，还有它一个特点就是这路德记它的那个写啊，就说你很少看到说有 有一个短篇故事说写得这么好的，而它是非常精心构造的，它几乎每一个字哈，每一个故事哈，它都是非常非常精心构造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哈，这路德记它的前言哈，就是第一章1到5节啊，你去算那个希伯来原文的话，总共是有71个字。它这个内容的话是描写说拿俄米，本来她是有丈夫有两个儿子，然后到第五节就说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她的那个结尾，就最后路德记结尾的话是第4章13章到第18节那边，那后面最后那小段那个家谱先不看，就最后那一段他的那个结语第4章13到18节的话，他的希伯来原文也是不多不少就是71个字，而跟前面是完全对称的写法。然后这71个字就是说那个拿俄米他怎么样从空空的变成满满的，原来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结束的时候耶和华就把这个孩子放在拿俄米的怀中，又使他又充满了，然后人家就说啊，你有这个儿父比7个儿子更好，等等，说拿俄米得了儿子，所以他是非常精心构造的一篇短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内容只有一个啊，就它主题就是一个，这很容易记。它的主题就是救赎，大家把这个记得哈。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是那个救赎者。我们的圣经翻成是致敬的亲属，它的原文的意思，这个 goel 救赎的意思。那我们会再多看一下它的意思。它是讲的说一个家庭本来是已经都变空了，什么都没了，然后拿俄米它本来是甜的变成马拉变成苦的了，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位救赎者，使得他们又从空的变成满的，从苦的变成甜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有3个救赎者，第一个是这个地上的救赎者，这个救赎者就是波阿斯，是他们致敬的亲属。那因为波阿斯的缘故，使这个拿俄米跟路德的生活整个的转换过来，变成美好的一个生活，这是第一个地上的救赎者。但他同时有讲到说天上的救赎者，就说因为耶和华的缘故哈，说恩待你们，说谁使这一切发生的呢？是因为天上的神耶和华，他蛮有慈悲怜悯，他使这一切发生，所以天上的救赎者神主导这一切。但其实他有在讲到第三位救赎者，你从他整篇的构造跟他最后结尾的时候附带了一个大卫的家谱，然后他在讲的是还有第三个是预表的救赎者，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说波阿斯他是哪个支派的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他的家乡在哪里？在伯利恒。那说耶稣他是哪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耶稣降生在哪里？降生在伯利恒。那耶稣他是真正的那个救赎者。那到了路德记的后面，他就讲到说这个波阿斯跟路德后来所生的孩子，最后一代一代的他们生出了大卫。然后你去看马太福音第1章哈，大家翻一下好了，就翻到马太福音第1章。整本新约书一开始的第1章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家谱哈，第1章第1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读一下第5节哈，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啊。那这一节的话就跟路德记的结尾就完全就连在一起，因为路德记的结尾就是说啊，波阿斯生俄贝德，然后生最后生到大卫王。然后福音书一开始就是说啊，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这样子生下了，最后就成为最后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所以他第三位的那位预表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哈。那他这四章里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蒙神的恩典得到救赎的故事，他是讲的非常非常的美哈。那这个故事是很感动人的，而且是他 把一幅一幅很美好的那个图画 picture 就呈现在你的眼前来看。但一开始就大家记得这个，从说故事的角度来说，其实那个故事的主角是拿俄米，不是路德，因为是以拿俄米开始，以拿俄米结束，然后中间是讲到说拿俄米他整个的家怎么得到救赎哈。但是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路德跟波阿斯这两个人，当然这背后所讲的就是神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施恩典。他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其实这一节圣经就跟整个士师记连在一起。就刚刚我们才读完士师记说啊，说这么可怕，这时代说这么黑暗，可是你一读完接着你读路德记的说，哇，这么温暖，这么有亮光。你说看整个的时代啊，整个的国家是非常的黑暗，很多的罪恶，可是就在这个黑暗跟罪恶当中，就神还在保留的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光明很温暖的一个故事。那讲的是说神怎么样把一个一无所有的以色列人哈，这个拿俄米，一下子忘了他名字，拿俄米还有他这个外邦人的媳妇哈，路德怎么样来拯救他们的故事哈。好，我们就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讲到说这个家族的故事哈。他们去摩崖地哈，有一点我是希望大家，你们读到现在旧约的话，你们应该要熟悉一下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地图哈。你知道这个摩崖地是在约旦河东还是河西？在河的东面哈。就从这个犹大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过了约旦河，然后再往南走一点就是摩崖地哈。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因为他们本地遭了很大的饥荒，所以想到那里去生活。那这个人名字第二节有时候他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叫马伦跟基连啊，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就娶了两个媳妇，有特别解释说这两个媳妇是摩亚人哈。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这样说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空了。然后才该接着才在那边说整个事情是怎么转过来的。那后来就说他要回去了，丈夫也没了，儿子没了，说我要回去了。那这两个媳妇蛮好的，说愿意跟着婆婆走哈，一开始两个人都愿意跟他们走。好，第七节你看，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说两个人都动身了哈，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所以其实在这一节说说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已经起行了，离开原来的地方就走走走。他没有说他走到什么地方哈，我在猜想说他可能就是走到说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在河的这边还是摩崖地，但是过了河之后就是回到了那个犹大的地方了，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第八节发生第八节的事情，因为拿俄米这时候就对两个儿妇就说，他说你们已经送我送到地头了，你们现在就回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希望你们再去嫁新的丈夫，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跟他们亲嘴告别，他们就是放声而哭。那后来故事你们知道，就是大儿媳妇哈，后来就跟他告别了，就走了。只有这个小媳妇哈，这个路德哈，他不走。你看第十五节哈，拿俄米说：“看了、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那下面那一节是整本路德记最出名的，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我选了这个路德记的金句跟名句啊。金句的话就是说它在整本书中的主题经文，能够把这它主题的意思表现出来的。但是名句是另外，就是它也许不能表现出它的主题的，但是它就是很出名。这名句就是这一节，就是第十六节，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那这是路德记最出名的一节经文。就是在我那个时候基督徒结婚的时候，常常在婚礼交换誓言的时候会讲这句话。现在时代变了，好像不太讲这句话哈。但是在那个 wedding 的时候，那些基督徒的新郎新娘的话，他们会常常在交换婚约的时候就说，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哈，那他们其实引用的是当初路德对他的婆婆拿俄米所说的一句话。但路德这样说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摩亚女子，她后来她愿意变成一个以色列人，也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哈，请你们再看后面第一章第21节。哈，就是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之后，引起当时那些城里面的骚动，他们就说：“哎，这不是拿俄米回来了吗？”拿俄米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以后要叫我马拉。”哈。第21节，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如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就是当时的人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凡事都是出于耶和华，赐福的也是耶和华，降祸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觉得说他遭遇这一切呢，也是出自于神的意思。但是他就是很苦很苦。好，第二章开始就是这个波阿斯的出现。哈，说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等等。哈，那下面就是我把它叫做十岁记。哈，就是大家记得这个摩西五经当中的规定。哈，就是当他们割这个庄稼的时候，不能够割进田角，那个落在地上的谷子不能够拾取，说为的是给你们中间寄居的跟外邦人，让他们也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以色列人就从古老的时候传出来一个规矩，就是他们收庄稼的时候，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让人家来捡的。那路德那一天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就跟他婆婆两个人实在是无依无靠，那靠什么吃饭呢？正好那个时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收割麦子是现在的就是4月份跟5月份，就是在那个季节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在长麦子的时候他回去了，大家记得说一开始是闹饥荒的时候他们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伯利恒没有闹饥荒，而是说有长满了麦子。那伯利恒这个地方它叫做粮仓，这个 Bethlehem 这个意思就是 Bethlehem， 就是 Beth 就是房子家的意思，那个伯利恒的意思就是说粮食之家。它为什么叫粮食之家？因为它出麦子，就在那个城的四周都很多的麦田。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回去了，然后在麦田里面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简单的说就是遇到了波阿斯这个人。当路德他去捡的时候，波阿斯注意到麦田当中有一个女的跟在后面，就去问出来他知道是路德，然后他也听说路德的故事。请你们看第2章的第8节。哈，那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就说你不必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人家不一定这么好心让你在那里收。哈，就是你就在我这吧，就跟我的仆人们在一起，要吃要喝，还有说要休息在吗，都有地方给你。第10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所以他很感激。哈，然后波阿斯回答说：“哈，第11节。”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就是到犹太人当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那12节蛮重要。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满得他的赏赐等等。就是这个翅膀变成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 keyword。 哈，就说两次出现过，第一次是波阿斯向路德说的，就说愿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赐福给你，你来投靠以色列耶和华神的翅膀之下， 愿他赐福给你。那后来是路德对波阿斯说的，他就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个衣襟的襟哈，跟翅膀是一样的字，就是求你用你衣服的翅膀来遮盖我哈，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属哈。那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像路德讲这句话的故事哈。波阿斯跟路德见面之后，他回去告诉他的婆婆。第二十节啊，第二章二十节要请大家注的记得，这是整本路德记他的那个 key verse 啊，这一节的话就把所有的那个意思讲出来，是他的金句哈。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哈。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至敬的亲属，我们读过摩西五经哈，你们记得讲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有些规定啊。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这个至敬的亲属有责任在以下的情况之下去救赎那个亲人。第一个就是要为亲人赎地，就是如果他的亲人因为很穷困把地给卖了，把他的产业给卖了，这个至敬的亲属就有责任花钱掏出钱来帮他把这个地买回来，然后白白的还给他。第二个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穷的没办法，说甚至把自己给卖了，做别人的奴仆啊，卖身为奴，那那个至敬的亲属就有责任说替他付赎价，让他能够恢复自由。那还有一个就是娶那个寡妇，这个我们在创世纪就已经开始看到了，就是说如果那个至敬的亲属哈，说这个人死了，他没有儿子，没有后代，那他就这个至敬的亲属有责任去娶这个寡妇为妻，然后所生的头一个孩子要归在那个死人的名下，替这个死人留后，而且保存那个死人的产业。所以这个至敬的亲属是谁呢？他有这个亲属的这种关系的排列，一般来说就是他的兄弟哈。在创世纪你看到说哥哥死了之后，那弟弟有这个责任，那如果说没有兄弟的话，就是在这样子看说谁是最近的。那波阿斯就是这么一个人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后来帮助了拿俄米一家哈，这个救赎者啊，这我讲过了哈。第三章发生一件事情，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第三章讲的，其实是路德求婚，我不晓得你们读出来了没有哈，是这个女的向这个男的求婚，是路德求婚哈。他当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他是一直说求你娶我哈。这个你们可以参考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个经文，那我写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哈。就是这个事情，我看一下 PowerPoint 吧，好，因为没什么时间。这时间就是在收割麦子的时候，在某一天的晚上发生的。这个地点就是在这个打谷的场子上，然后在麦堆的旁边。那个整个背后策划的人是拿俄米，他给他的媳妇所起的这个主意哈。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等等等等，然后他就给他想好了一个主意，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子做，然后那天晚上最后呢，就是你要掀开他脚上的被子，然后躺卧在他的脚下，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那个人会告诉你。那路德就说，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啊。接着他就去照样去做了。那在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哈。那个故事你们知道。那最后就是路德他主动提出要求来，他就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哈。这句话呢，波阿斯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说，求你娶我，让我接受你的保护。所以接下来他就这么说，我其实愿意这样做，但是你知道现在的那个 那个医学方面讲的是真的，这个女人是右脑操作，男人是左脑操作。这个女人她就是想，我要这样做这样做，她比较感情化，她就想这样子会有这样后果，你就要到时候这，所以路德他就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个波阿斯他是左脑操作，他是只注重这个 technical 方面的问题，说我很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有个技术上的问题还没解决，还有一个人关系比我更近 ，OK， 所以我要先要得到他的 permission，OK，、okay? 如果他 refuse 去 fulfill 这个 responsibility 的话，那个时候才轮到我，那个时候我愿意说尽上我一切的本分。他这个本分其实不是说只是说娶她做妻子而已，而且是要他出钱，把他整个的产业给赎回来，而且就是后来时间缘故，就后来那个他有去找那个人，那个人本来一开始是答应了。他就说，哎，你把那个地给他买回来，买回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地出钱呢、啊、把他给买回来，买回来再白白的还给他。他说这笔钱我愿意出，我愿意替他赎地。然后他接着说，但是还有一样，你要去娶那个寡妇为妻。然后他说那我就不行了。他不行的原因知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与我的产业有碍。说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如果娶这个女人为妻的话，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照律法规定是要归给那个死人，归在他的名下。说万一他们总共就是生了一个孩子，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孩子名义上是那个死人的儿子，而他自己在这个孩子同时也是他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变了他的产业要给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带着这个产业去跑到别人家去了，就全部都归了那一家了，变得说他因为这个婚姻的缘故，说整个的产业都转移到别人的名下去了，所以他顾虑到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不是什么都没了吗？所以他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波阿斯他才接着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光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波阿斯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kind 的一个人，他愿意说付上这个代价。说由那个人担心产业有碍，波阿斯其实也可以担心，他可以担心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他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那个救赎者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到这里就要结束。就是最后那一个那个家谱哈，19节到22节是那个家谱，就请大家看一下，中间有几个名字。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几个名字希望你们记得，因为这些名字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会重新出现啊。